北京时间2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岁月匆匆，也可凝练成诗。跨过2022，迎来2023，有哪些文字曾让你感动？有哪部作品会成为永恒？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敬献，让我们在阅读、对谈、聆听中拥抱明天。
各位好，我是苏阳，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年特别节目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2022年的最后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见证地北大红楼举办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今天晚上我们将用3个小时的时间为您剪辑播出这场文学跨年盛典的精彩片段。
今天在北大红楼，我们在遥想当年，这里聚集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斗当年万户侯。但是他们不光思想，而且行动，真的是从语言到文学到文化都在破旧立新。
对，
那100年之后，我们在这里辞旧迎新，让这个夜晚多了一份特别的意义和温暖。
所以这个时刻，我觉得我们就讲一讲时间。那鲁迅任用4个字特别美好的描述了时间的流逝，就是朝花夕拾。所以我们就从这一个地方开始。
活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见证地北大红楼举办的。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曾在北大红楼学习和工作。五四运动从这里出发，马克思主义最早从这里传播，这里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北大红楼二楼西南角的一间大教室，曾是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地方。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则坐落着李大钊当年的办公室。在这里，李大钊写下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1918年8月，在北大红楼一层的第二阅览室里，当时还在北漂的25岁的毛泽东，在这间阅览室担任助理员。在红楼工作期间，他多次接触并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可以说，北大红楼见证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见证了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证了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的诞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举办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嘉宾和主持人都很有感触。主持人陈鲁豫、张泽群，嘉宾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燕京学堂院长董强，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知名编剧史航，他们最初的话题很自然的就从北大红楼、从鲁迅说起。 他们将这一章节就定名为《朝花夕拾》。
大家好，我是董强啊，我一直研究法国文学啊，就是很高兴跟大家今天见面，然后能够以这种方式跨年。
大家好，我是王跃文，作家，写小说的，谢谢。
大家好，我是史航，我是个编剧，是个龙套演员，也一直在读书。
此时此刻，朝花夕拾，在2022年的时候，你最想拾起的是什么样的花朵？
要是我的话，那就是雪花，因为雪花是你捡不起来的东西，对吧？雪花你捡到手里它就化了，除非变成个雪球。我觉得朝花夕拾，人想拾起来啊，都是拾不起来的东西，人想留都留不住的。为什么要有文学？就是这些东西啊，你拿别的根本你没法把雪花留住，但你一首《沁园春·雪》或者鲁迅的散文雪，散文诗，就马上雪就留下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要留就专门留那些不可能留住的东西。
我们今天是线上跟线下结合嘛，线上今天会有很多的这个领读员，我们也会一一的请出他们为我们朗读他们自己选择的，就可能很适合此刻自己心境的一些文学作品、诗歌作品。我就从网上的这个线上的领读开始，好不好？
好的。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蒲存昕，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的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故乡》选段。老屋离我越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的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母亲和红儿都睡着了，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红儿不是正在想念水声吗？我希望他们不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自虽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吧。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们先来表达一下刚才听过领读之后的一些感受。我这史航刚才故乡是全程一直在跟着背诵是吧？
对，因为中学课文选过的鲁迅呢，你成年之后呢读的时候就会掉以轻心，就觉得这些我熟，不用说。就像一个人就怎么说呢，你蜜月旅行你不会回故乡旅行，因为最熟了嘛。但是就是刚才普哥这么一读的时候，我有几个很新鲜的感受，所以我跟着自己在回忆在背。一个是鲁迅是很挑剔的嘛，他老说我对什么无所留恋，但其实他这个银杏圈的小英雄这个形象，他这个画面 记得特别清晰，所以他记忆就是挑剔，他不是无所留恋，他挑一个东西死命留恋，所以他的那一切的海边沙地，包括深蓝的天空、黄色的月亮，那一些对于我们学语文的孩子来说，那个印象太完整了，就像古道西风瘦马一样，是一个完整的拆不开的一个画面，所以他一定是很在乎的画面，才让我们也在乎。再有一个我没有想到，就是其实他说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跟闰土的下一代，红儿跟水生，他说不要像我这样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要像闰土那样辛苦麻木而生活，他又说不要像旁人那样辛苦自衰而生活。可人世间不就这几种，没有第四种，他非说还会有别的更好的生活，这是鲁迅其实非常操心。而且呢，他就说我说起希望我就害怕了，这话特别感动我，就今天我听最感动，就说说到希望我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因为他真希望，要虽然是哎恭喜发财我不会害怕，因为这事你发不发财跟我没关系，咱们就敷衍一下，但是在乎的事儿，哎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我希望你好，他一定特别担心，所以这个害怕感特别打动我。而他是呢，先是觉得你们该有好的生活，他是肯定的，突然他又反省说，人闰土崇拜偶像，我崇拜我这希望这不也是个偶像吗，只是人家的接近我的茫远，我跟人家我比别人聪明在哪儿，这个是我在网络这么多年很少见到人的愿意反省这一点，就是说我骂你傻其实我也不聪明，很少人这么反省，但他肯定否定，最后又硬着头皮说也变成了路，还是得活下去，所以我觉得鲁迅就在这么四个自然段里头，真是把我们的一辈子就全替你都走了一遍，溜了一遍，
从故事到灵魂的启程转折。
对，所以我觉得文学就这一点是最伟大，就你总能够从文学当中找到似曾相识的灵魂，然后你发现你自己一点都不孤单，你有多怪，文学中永远跟你一样怪，或者比你还要怪的那个存在。
文学在你出生多少年前就写完了，
没错，
但是还等你。
102年前。鲁迅就是在这个教室里边讲中国小说史。
对，
今天热爱文学的每一个人，从中国文学开始的时候，要深深记住这个伟大的名字，就是鲁迅。实际鲁迅还有一个特别的作品呢，大家容易疏忽，那就是他送给北大的校徽。那董强老师作为北大人，应该也传承着北大的精神和一种特殊的力量。
所以就不敢当，不敢当。但是我确实今天很激动啊，就是尤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教室。刚才听二位，嘉宾提到了他们关于对鲁迅的一些想法，尤其让我想起，其实我当年虽然我是搞外国文学啊，但是我对可以说文学的启蒙就来自于鲁迅。我买的就是真的当时算是把自己所有钱都放进去买的第一套一个作家的全集，就是鲁迅全集啊。而且我后来特别高兴，鲁迅的长孙周林飞啊，又送了我他编的那个鲁迅的全集。我还去过这个绍兴，还做过一些活动。尤其是因为我觉得鲁迅是个国际的，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的作家，他是个世界级的大作家。所以呢，我很高兴，比方说我跟周林飞一起做过活动，就是好比说鲁迅和雨果的对话，像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呢，绍兴又是个非常美非常有传统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就让我就听着这个阅读吧，我眼前出现的是这种这个整个的这个一片一片的回忆啊。我特别想能够在尽快吧2-3年能够再到绍兴去，因为绍兴有鲁迅啊，绍兴还有王羲之留下的兰亭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的历史的这么一个传承，又能见到到了鲁迅这一代以后中国怎么走向世界，跟世界接上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这种齐头并进，让我们感觉到在这样一种文学的网络当中我们在成长。
这点其实中外文学这点其实董强老师有特别的心得可以讲，他就属于那种学贯中西，他自己前一阵合作了一本书叫唐诗之路，您介自己介绍一下。
不好意思，这个我跟这个诺奖得主法国诺奖就是勒克莱齐奥啊，我们一起用法语写了一本书啊，法语的名字呢叫诗歌的河流将永不枯竭，然后呢翻成中文，我又把它翻成中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叫唐诗之路啊，从河变成一条路。然后呢我特别高兴的就是这本书在法国就成为了一本畅销书，就谁也没想到，
就是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然后现在又进入了袖珍版。我前两天刚刚在法国的媒体上啊，在法国最大的广播电台跟勒克莱奇奥一起接受了法国一个著名的主持人的采访，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文化这种，当你是真正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广度以后啊，它的真正可以在全世界找到它的这个知音。所以我为什么刚才一想到鲁迅，我首先想到它的世界性，因为我刚到法国的时候，在我当时去的第一个大学叫法国巴黎的第八大学，第八大学有个著名的文学女教授叫米歇尔·卢瓦，米歇尔·卢瓦就是翻译鲁迅的。
嗯，
然后我们现在法国有最有名的一个汉学家之一啊，叫弗朗索瓦·于连。弗朗索瓦·于连是一个研究哲学啊，中国这个孟子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但是他最早的硕士论文写的鲁迅。
我抱歉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鲁迅先生的作品在法语区影响最大的是哪一部？
他主要还是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啊，尤其是阿 Q， 然后他的一些狂人日记啊，那些就是他们就看出就是这个中国的可以说是现代作家的就现代性的最强音就是鲁迅啊。所以呢，回到这个跟勒克莱奇奥这个合作呢，我觉得啊，就可以从某种上我也延续了某种传统。就延续了法国读者也好，作家也好，对中国的一种想象，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想象。因为法国从19世纪初就开始了这个汉学，真正的汉学啊，然后再翻译中国的一些古典的书籍啊，尤其是唐诗，李白、杜甫在19世纪啊，就在法国影响非常大。很多人他的这个版本都是就是很差的版本，或者是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版本，但是他们觉得特别美啊。所以呢，现在我特别高兴，就跟这个一个世界级大作家一起合作以后呢，把一个真实的我们所理解的唐诗推给这个世界啊。然后现在美国人也很感兴趣，所以我特别希望就2023年能够在美国出现一个英文版的
唐诗之路，
让唐诗呢真正走向世界。
格力从好空调到好电器，坚守科技驱动创新，以质量坚守制造，全屋致电美好生活，好电器格力造。
嗓子不舒服，来颗金嗓子。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风声必会，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昨日新闻重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之声《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
朝花夕拾，那么鲁迅先生最想拾起的花朵是什么样的花朵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在《朝花夕拾》散文集里找到答案，那里有鲁迅先生的童年和他的回忆，也许这就是他最想拾起的那朵花。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正是节选自《朝花夕拾》散文集当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由雅坤朗读。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 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原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燥，养不过夜的。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插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涧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别了我的蟋蟀们，别了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 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又念：“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的。”又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又念：“上九潜龙勿用的。”又念：“掘土下上上错，掘贡包毛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婆罗颠倒淋漓矣，千杯未醉呵。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扬起摇着向后面熬过去熬过去。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用一种叫做京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9月18日，
啊，听完了雅坤朗读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节选，我们继续这场文学时间之旅。接下来一起请出下一位领读嘉宾。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李尔。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史铁生先生的散文《病息随笔》的片段。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痛苦时倍感平日中每时每刻的幸运。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的躺着，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
李尔老师，
李尔老师，刚才您的那个朗读史铁生先生的病息随笔，我们都表示在这个时刻感受特别深，也想听听您为什么选读了这样的一段。
整整12年之前这一天，我在协和医院陪着一个亲戚去看病，在电梯里边收到莫言的一个短信，他说：“李尔，我们尊重的兄长史铁生于今日凌晨3:46去世。”然后我当时看了短信之后，我就说一句话，自言自语，我说：“史铁生去世了。”这时候电梯里边，电梯的上升 有三四个人我不认识啊，他们就说他们马上凑到我的手机跟前说史铁生去世了，我于地坛。我当时感触非常深，应该说在协和医院看病的这些人，这些病痛中的人，在此时此刻他们都非常了解史铁生对他们的意义。在今天14亿中国人民共同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重新阅读史铁生的病隙碎语，我们会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史铁生的散文直面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身体的困难，灵魂的困难，但是他仍然有一种战胜和穿越这种困难的勇气。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在史铁生去世12周年的这一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的这样一个有特别意义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我们阅读史铁生，重新思考史铁生的意义，重新思考史铁生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就变得有特殊的意义。
刚才讲的我们都听得特别感动，有很深的感触，真的。那也特别想知道您这段时间，尤其比如此刻的这种心境，辞旧迎新的时候嘛，您现在心境是怎样的？
此刻我刚才在跟朋友们举杯的时候，我觉得2022年终于过去了，我们要走进2023年了，我们怀着一种终于离开2022年，终于走向新的一年，终于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着一种期盼，一种喜悦，一种勇气。
对，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刻对新的一年特别的期待，总觉得只要是那个零点一过，新的一年到来，好像很多东西就会有改变，会有改观，这是我们很多人此刻那种心境。那想知道您这段时间是不是也在创作，然后新的一年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李儿老师？
我正在我的小说创作总是非常困难，因为我总是在调整自己，简单来说就是词与物的关系，怎么认清这个现实，这种现实怎么在文学的层面得到呈现和表达。我一直在准备我的新的长篇小说，我愿意在2023年把失去的时间能够追回来，能够使自己的每一天过得在写作中度过，因为作家毕竟他是以自己的写作面对现实发言的，它的意义也在于写作。
昨日新闻重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岁月匆匆，也可凝练成诗。跨过2022，迎来2023，有哪些文字曾让你感动？有哪部作品会成为永恒？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敬献。让我们在阅读、对谈、聆听中拥抱明天。
啊，在刚刚的节目中呢，我们听到了鲁迅，听到了史铁生，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大家。那么，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代文学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有以唐宋文学为盛，接下来的几段领读我们就听到古代文学。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聂振宁，今天我给大家领读的作品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作《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啊，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彭阳再留且为乐，挥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啊。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诗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苏沧桑，我领读的作品是《遇见树》节选。我相信江南的每一个婴儿第一次睁开眼睛时，一定会看到树，至少也闻到过树。树就在屋外，从老屋的每一个缝隙里渗进来暗绿色的呼吸，提前让一个婴儿感受泥土的味道、雨水的味道、清晨的味道、早晨和黄昏不同的味道，万物生命之初的清纯味道。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赵长，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感谢感谢我们所有的领读人。聂振宁先生应该是古稀之人了吧，你看他那个激情澎湃，将进酒，还有委婉到来的熟悉的雨巷。那我们真是用各种各样的作品，在这个时刻我们向着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再去拥抱文学。史航，你觉得刚才这一段领读有什么特别让你感动的点？
我记得就是以前我看过一对联，上下各是古诗中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就这个我们古诗中间这种对仗是很容易叫集句联嘛，就变成一个对联，就说明古人其实他们之间呢是对得着的，
是
虽然不同时，但是呢他们生气相投。包括梁启超当时急过，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这些都是讲。所以我还是对诗词这个更有感受。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就传另外一种读法，呼儿将出换美酒嘛，完我们就说将儿呼出换美酒，不要那孩子了，换酒人家可说
过大年，喝古井，看春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特约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大家好，我是易开德品牌代言人王一博。易开德，一个专注净水器的品牌。
易开德净水器搭载进口 RO 膜，十层净化，过滤更干净。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我家吃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了。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
大国将相，国财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大师金造，真实年份。通达人生，国财酒，国财新领袖。
昨日新闻重现，
生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年特别节目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如果说朝花夕拾是关于时间，那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则是关于岁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在领读中追忆似水年华。
朝花夕拾呢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的状态。那实际上很多话都已经把我们的自然和我们的精神世界紧密的勾连。朝花夕拾，春种秋收，斗转星移，周而复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是又有一些话在我们去和自然相融的时候，又在自然当中能够生长我们自己，比如说不能与草木同甫，枉过此生。那在朝花夕拾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积极，也会有一些无奈，会有一些纠结，也会有坚守的梦想。
董强老师还有一段，
刚才听到朗诵戴望舒的雨巷啊，就让我想起一件小故事，就是当年我在巴黎啊，就看到了一条小巷，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地方很有意境啊。然后呢，当时我正好在研究诗歌什么的，哎，我就好像仿佛听到了戴望舒的雨巷。后来就是不知道怎么，我一查，戴望舒在那儿待过。戴望舒当年在巴黎的时候，就在那个小巷里面，就我当时就真的就想到了戴望舒，然后想到了那
有名牌，
没有，那因为他没有到那个啊，就法国人也没有
看到结着丁香一样丑艳的。
就当时我就说，所以我就让我想起当时一下子我就觉得听到了他的版本，然后又听到了这个法语的译本，我脑子里自然而然的就是啊，这个苏莱布利啊，维甘巴哈布利啊，就让我联想到，其实今天请我朗诵一段普鲁斯特的关于这个时间的，然后呢，我就想本来想的用法语读，但是我发现周克希先生这个中文版本啊非常好，因为我要学了说了法语呢，更大家都听不懂啊，所以呢，我就还是用中文来念一下。我觉得他还是翻译的，把普鲁斯特那个味道，把你刚才说的对时间那种感受，又像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啊。追忆逝去的时光，普鲁斯特，这一记忆，这一有某个一模一样的瞬间远道而来，从我脑海深处唤醒摇动，并使之升起的往昔的瞬间，它真的能浮生到我非常清楚的意识层面上来吗？我不得而知。现在我又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它停住了，说不定又沉下去了。谁知道它是否还会从夜一般的混沌中升腾起来呢？我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来过，俯身向着隐在深处的它。而每一次又总是那让我们在所有艰难的任务、重要的事业面前望而却步的怯懦，在劝我就此罢手，去喝自己的茶，想想自己今天的烦恼和明天的希望就够了，这些事儿怎么翻来覆去的都没关系。骤然间回忆浮现在眼前，在贡布雷每逢星期天，因为这一天我在望弥撒之前不出门，我到莱奥尼姑妈屋里去向她道早安的时候，她总会掰一块小的马德莱纳在红茶或断花茶里浸一浸，然后递给我。刚看到马德莱纳小蛋糕，尝到它的味道之前，我还什么也想不起来。也许是由于后来我虽说没再吃过，却常在糕点铺的货架上见他们，他们的形象就脱离了贡布雷，而与更近的其他时日联系在了一起。也许是由于这些被抛出记忆如此之久的回忆全都没能幸存，一并烟消云散了。物体的形状，糕点铺里那尽管褶子规规整整，却依然那么风韵性感的贝壳状的小蛋糕会变得无迹可寻，会由于沉溺日久失去迎接意识的活力。但是即使物毁人亡，即使往日的岁月了无痕迹，气味和味道唯有它们
却在，他们更柔弱却更有生气，更形而上，更恒久，更忠诚，他们就像那些灵魂，有待我们在残存的废墟上去想念，去等候，去盼望，以那种几乎不可触之的氤氲，不折不挠地支撑起记忆的大厦。周克希先生翻译的《普鲁斯特》，向大家推荐。
支撑起记忆的大厦。
对啊，就是这个时刻这样追忆似水年华，我觉得这样的一段表达是特别契合刚才《朝花夕拾》的。今天的直播第一部分讲《朝花夕拾》关于时间的感慨，我觉得可以画上一个很圆满的一个句号。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和我们的朝花夕拾节目组也选美文和大家分享啊。首先来分享一篇节选自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啊，这么一段。如果把节日也分个三六九等的话，那么元旦在中国人的节日中只能居于中游位置，它比不上火爆的除夕，也比不上中秋节、元宵节和端午节。中国的老百姓似乎更喜欢过那些只属于本民族的传统节日，他们除了伴有无穷无尽的神话传说外，还演绎出了一种饮食文化，如中秋节的月饼、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等。也许是中国人更重视口腹之欲的缘故，这些有了经典性吃食的节日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诗意。所以古代诗人吟咏中秋和元宵的诗作总多于对元旦的遐想，足见元旦在中国的节日中颇有落落寡合之意。但元旦却是个世界性的节日，对元旦的庆祝可以说是全球都关注的，它也是个平等的节日，无论你何种国籍、种族、信仰，元旦都不会把你却之门外，只要你活着，那么它肯定会如期与你见面。小孩子盼元旦是因为他们的新芽还未长牢固，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幻想等待实现。青年人也盼望元旦，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渴望着新年会给他们性能良好的马达再加些油。中年人对元旦的来临持漠然态度，因为这往往是他们身心最疲惫的时期。至于老年人，我想没有谁会对元旦的降临欢欣鼓舞，因为增岁对他们来讲意味着减寿。然而不管人们对他的态度如何，元旦总是心平气和地朝人们走来。他们兵分几路，有的去白雪飘飞的北方，隔着结有冰凌花的窗户对主人低声说一句新年了；有的去绿茵茵湖光潋滟的江南，对着在田间劳作的农人温馨地道一声新年了；有的去茫茫的戈壁，追着牧人激越的马蹄声高喊新年了；还有的去沃野千里的中原，希冀那一声新年的问候能给寂寥的冬景涂上一抹生机。元旦就这样来临了，他们很善良地想把往年的苦难和不平通通关在一扇永不开启的门背后，让新的一年充满着阳光雨露、鸟语花香。岂料苦难和不平以强大的力量与他一同迈入新年的门槛，登堂入室。也许是人们早已明白岁月不总是风和日丽吧，所以人们也不责怪他把不受人欢迎的东西又一次带来。人们在新年钟声落下后依然过着老日子， 一年就这样朴素的开始了。在我看来，元旦就像拍卖行的锤子，当它重重敲下一锤定音后，我们只能看着岁月增长和流逝。到这里，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朝花夕拾》基本告一段落，下一时段精彩继续。
2023新春航班已经起飞，祝您旅途愉快，而不是兔，是途。祝您旅途途途途愉快。
大家好，我是2023中国声音中国年特派员兔吉祥。为迎接兔年的到来，1月3号起，兔在旅途，我将去寻找各地的明星兔伙伴。哪里的兔伙伴历史悠久，哪里的兔伙伴最多，是敦煌大漠还是世界超市，上天还是入海。
2023中国声音中国年特别策划，兔跃千里，生动中国年。1月3号起，在中国之声，守听待兔，不守时收听。
让我们开一次直播盲盒，竖起耳朵蹲守直播，还有大量惊喜礼物会突然来袭。
瑞兔一跃福来到，生动中国迎新春。
集齐所有兔伙伴，就能召唤大展狐兔、扬眉吐气、兔飞猛进、前兔似锦。
兔爸爸兔吉祥，直播盲盒即将开启。
3, 2, 1, go！
Ready？比赛开始，
最后一个弯道，五大金率先冲出弯道，冲破了终点。
这四年经历的太多了。今年第一遍，牙不疼。
人为咬牙顶住，咬牙坚持，最后的一个弯道出来，往前冲啊！
我对我们这代年轻人充满着希望，我们可以为国家付出一切。
我特别自豪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我也特别开心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感觉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
漂亮！
谢谢中国，
我已出发，感觉良好。
我出发了，感觉很好。
风景不错，感觉良好。
天地一心，向前一步，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5年，一直是你任务，擦肩而过，我从来没有彷徨过，更没有放弃过。
栋梁感觉良好，
栋梁感觉良好，
栋三感觉良好。
战斗启动，
战斗启动，
打击目标，自动动腰，
不管不管不管，
马四，
听令而战，不辱使命，坚决完成出战任务，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和台独分裂企图。
5818次列车准备完毕，发车。
百鹤潭水电站的建成，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机电都送的清洁人员走廊的建成。
马姐，进入华东公馆虹桥塔台，很高兴迎来中国民航首个 A919航班，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收到，黄教授，来，这一条就很棒。
我想带着我的家人到仰望来。
嘟咕嘟咕哒嘎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咕哒嘎嘟咕嘟。
本场比赛是卢塞尔体育场的首秀。
比赛前，我拍了一段3秒的短视频，现场发给了建设的项目主管。
这场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
春华，
春华。陈 PA，
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东南赛区的决赛。
我对我非常满意。
从4岁打篮球，我以后想像赛场上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为村里争光。
这个招的给力了，不见给力。
当时就没有什么后悔后悔的时候，比如说开打放水啊，没有想过自己不想过。
来重庆参加美好中山任务，我们第一次的坐摩托车上山，我们第一次在火场上吃到了冰棍，感谢北非人民。
他们也支持家里孩子，如果有一天他们需要重庆人的时候，我们也会不遗余力的都去帮助他们。
美丽孤生走暗巷，
这小孩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我就一把把小孩抱住，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正常人的举动嘛，一个父亲，一个男人。
我是4号楼的居民，请抓紧时间下楼做核酸。今天的医生是上海的，不用化妆，
听起来，话打开，抬头挺胸，跟着我们一起练。
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不再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不再开展落地检。
高速的卡口全部都撤了，我看都撤完了。
疫情之后的破冰之旅，
线上谈上100面，不如线下见一面。
带着我们最新产品，抢更多的订单回来。
你放心吧，有好奇的人你要相信我。
谁让我刚好经过了你，谁
孩子都睡着了，这怎么卖呢？你我把这都拿了吧。
师傅再等4秒，1、2、3，
没事没事，怎么了？
该是我说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可以，
谢谢你让我可以关心。
北京时间3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也永驻，岁月匆匆也可凝练成诗，化作2022，迎来2023。有哪些文字曾让你感动？有哪部作品会成为永恒？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敬献。让我们在阅读、对谈、聆听中拥抱明天。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我是苏阳。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领读人们用文字和声音展示了许多感动的瞬间，带领我们在往昔的日子里朝花夕拾，感受语言的力量，享受文学的美好。那么文学作品中是否有永恒的主题？如果有，这个主题是什么呢？生命就是文学作品探究的永恒的主题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文学领读人们进入热爱生命环节。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朱迅。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荒林，在河流的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做窠鸣叫。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总台主持人王端端。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谢谢了我的家邱成桐片段。爸爸书桌上有一副对联令我印象深刻，寻孔颜乐处，拓万古心胸。他讲的是孔子跟他的学生颜回一辈子很辛苦的到处走，但是他们自得其乐，他们对整个民族、对整个中国的情怀将万古流芳。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父母教会我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能有任何假的东西，还要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这一点我始终记得，没有忘掉。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陈燕。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叶圣陶先生的 牵牛花节选，但兴趣并不专在看花，种了这小东西，瓶中就成为寄人心情的所在。早晨才起工笔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那藤蔓缠着麻线卷上去，嫩绿的头看似静止的，并不动弹，实际却无时不回旋向上。在先朝这边停一些再看，它便朝那边了。前一晚只是绿豆般大一粒嫩头，早起看时便已透出二三寸长的新条。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刘亮程，朗读我的散文先父片段。一个父亲把全部的老年展示给儿子，一入我把整个童年青年带回到他眼前。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这个过程中，儿子慢慢会懂得老是怎么回事，父亲在前面趟路，父亲离开后，儿子会知道自己40岁时该做什么，50岁、60岁时要考虑什么，到了70、80岁该放下什么，去着手操劳什么。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我活得比你还老的时候，身心的一部分仍旧是一个孩子。我叫你爹，叫你父亲，你再不答应，我叫你爹的那部分便永远的长不大了。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的领读人吴月天。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我翻译的《悠悠岁月》的选段。这本书的作者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房屋里的一切都是在战前购买的，锅都发黑和散架了，盆的搪瓷掉了，水壶戳了一个窟窿，用一些小圆片拧进去塞住，外套是修补过的，衬衫领子换过了，星期天穿的衣服是在多伦之日买的。我们不停地长大，使母亲们感到绝望，不得不一再用一段布料把连衣裙系长，购买大一号的鞋子，以防一年后就会太小。
我是经典传送人周大新，下面我给大家读一读我的散文乡下老人中的一段。母亲已近80岁，常住乡下老家，老家所在的那个村子位于南阳盆地南沿的丘陵地段上，村里除了房舍水塘就是高高低低的树屋，村边便是沟渠和浅处。母亲喜欢这个世界，不愿意离开，让他来城里住，总是住不了几天就坚决要回去。母亲的理由是我命薄，享不惯城里的夫，如果坚持让他在城里住，他便总是要生病，而一回到乡下，他的病常常就好了。母亲这样解释这种现象，我是乡下人的命。母亲不识字儿，对他遭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有命中该有来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免得变故时能够平静待之。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黄蓉。今天我念的是英国作家罗素的《我为什么而活着》。我为什么而活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的山总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感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感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
刚刚我们又分享了作家还有总台的主持人为大家朗读的和生命主题相关的文学作品。本次盛典的对话嘉宾之一，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燕京学堂院长董强说，这些领读人选取的文学作品让我们沉浸在跟生命紧紧相关的回忆当中，这种回忆它就构成了生命，是特别美好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陈鲁豫与董强还有著名作家王跃文、毕飞宇关于热爱生命的一段对谈。
刚才我们听完之后，大家有对于哪一段是有比较深的感触的？董强老师呢比较有感触。
其实我的感慨就是，我觉得这今天创意和这个节目还真挺好，主要是听的这个不同的人念着自己喜欢的那一段，然后在眼前各种闪现，然后呢其实它勾起的这种回忆是对应着我们不同的时期，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他有的作家对应的包括鲁迅啊什么，很可能就我们很小的时候的，然后呢舒婷呢他又代表了整个一个时代，罗素呢等于又带出那个啊罗素这一边又是个宇宙，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阅读之美啊，阅读之丰富，阅读之差异性，每个人个人那种爱好的这个，所以我觉得我是更多有这种感慨，我没有说在一个上停留，但是眼前这种闪现，我真的是觉得好像在自己的各个时代啊，童年、少年、青年，在国外的一些生活，回国以后见到的一些作家等等，我就觉得特别亲切，所以这些我就觉得特别美好。这个刚才就突然就是王跃文让我想起我当年写的关于这个国画的什么小说，就是这种就阅读啊，文学其实就让我们沉浸在这么一种其实跟生命紧紧相关的一种回忆当中。
嗯，
就普鲁斯的说，其实这种回忆它构成了生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美好。
他们每个人在今天选择的哪一个作家、哪一本书、哪一个作品当中某一段，一定是有他们的想法的。其实那个背后的故事，如果我们今天有时间讲的话，会很有意思。
你成长路上的某一个背影，他转身的时候，
是。各位老师还有什么要表达的？
其实刚才大家所谓的这些领读者读的都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经典，但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生活过的证据，传达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光芒、情感的光芒等等，这就是文学的可贵之处。所以我们就那个像也就是这种文学跨年夜他的意义所在。
我们看到毕飞宇老师已经在线上了。毕飞宇老师好。我们今天在这一部分大家朗读的一些作品就是跟生命有关，跟热爱生命有关，您如果想向大家推荐的话，做一些阅读推荐的话，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作品？
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个人。
好，
这个人就是我们江苏的一个作家叫杨乙。当然最近他和我们南京大学的这个于冰教授合作，刚刚出了一本新书《100年许多人许多事》。杨乙先生1919年生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候，在文学这样一个主题下面，在生命这样一个话题下面，我们向这位老人、这位老作家致敬，再合适不过了。
这本书特别好看，我真的像一个宝藏一样，里面有太多的细节，然后太多那个时代的就是好看的又带着文学内涵的。毕飞老师在这个时刻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您对新的一年您的期许是什么？
文学是一种陪伴啊，文学是一种慰藉，今天晚上文学是一种等待，但我觉得文学首先是一种记忆，它是一种有效的记忆，它是个人的记忆，最后可以变成时代的记忆、民族的记忆。如果我觉得生命有什么最美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种有关记忆的撕裂。人性渴望我们尽快忘记， 人心要求我们牢牢记住。
我觉得真的这个地方这段话值得掌声，觉得特别的温暖。我相信过去这一段时间的所有的很多内心复杂的情绪，我们经历的很多的事情，也许未来某一天会在您的文字当中能够读到。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能够，
我也希望，
我觉得会的。
昨日新闻重现，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之声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生命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众多的文学作品无不是在书写生命主题。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在文学作品中有关生命的铺述值得我们去思考。在任何生命形态之下，释放怎样的生命力，同时又拥有什么样的生命意识，体现怎样的生命价值，探索这个问题永远不过时。挖掘生命的内涵也成为很多作家为之不懈努力的主题。接下来我们朝花夕拾节目组再跟您分享一篇文章，是冰心的散文《谈生命》节选。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身，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树的负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于使它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它遇着娇奢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馨。秋风起了，它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它又有一番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它的怀里。 他消融了，归化了。他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滴，大生命中之一叶。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好比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
文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
全开，以进攻击溃阻碍，用进球回应对手，这就是我的主场。有能量当然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普20特约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哇哦，好白！
哇，你的牙齿真的好白！
我用 WOWO 双管白牙膏，全新双管分仓设计，不仅美白，更能形成固白屏障，美白固白一支搞定。电商搜索 WOWO 双管白牙膏。
昨日新闻重现。
之声，朝花夕拾。时光流逝也永驻，岁月匆匆也可凝练成诗。跨过2022，迎来2023，有哪些文字曾让你感动？有哪部作品会成为永恒？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敬献，让我们在阅读、对谈、聆听中拥抱明天。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 今夜让我们拥抱文学，听百位名人领读经典，在声音的文学盛宴中感受语言的力量，享受文学的美好，共同进入新的一年。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崔曼丽，今天我为大家领读的作品是孩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这城市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是文学中国的领读人刘跃进，我今天领读的作品是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所著的《贝多芬传》的两段话。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1793年他在波恩时期就有了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的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
我是文学中国的领读人史航，今天要跟大家一起重温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名诗《秋日》的最后一段：谁此刻没有房屋，就不必再建筑；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着，写着，读着长信，在那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刚才我们听到这三位领读人，有两位都选择了外国的文学作品，其中作家刘跃进朗读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贝多芬传》的节选。本次盛典的对谈嘉宾之一，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燕京学堂院长董强随后简要介绍了法国文学的魅力所在。
刚才特别请教了董强老师啊，跟那个我们在第一时段您朗诵这特别引用了法语，哎呀，那种流畅和美，人说这个法语啊也是世界最美的语言之一。您觉得法语的美美在什么地方？法语的文字它又美在什么地方？法语的文学给我们又美在了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法国文学对中国的这个读者影响非常大啊，我也特别高兴就看到有很多知音啊，就是一看当时我是研究法语，就像你这样就会提一些问题啊，就会而且很自发的啊，就是我觉得法语本身确实挺美，而且呢它的发音啊它是很到位，然后呢音韵和它的这个内容啊，理性和感性，我总觉得它是结合的特别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从笛卡尔以后啊，法语可以说是成为一个真的是一种可以利于思考又利于表达情感的。你看从笛卡尔这样的我思故我在，然后又过渡到像雨果这样的这个浪漫的激情啊，这个对巴黎圣母院你看里头那种尤其是悲惨世界这种表达，然后又到了20世纪以后像普鲁斯特这种对文法对句法的这种，整个到了像一个雕刻的专家，像一个玉雕的这样的人对一句句子进行雕，其实是很中间有很多中国的东西，文心雕龙这种这个劲儿，你看文心雕龙四个字儿就说明我们中国是文学大国，是吧？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你看它里面随便一句话你有时候能琢磨一天啊，就是你就觉得怎么把它能够把它领会把它翻译过来，所以这是个非常有意思。
昨日新闻重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逝也永驻，岁月匆匆也可凝练成诗。化作2022，迎来2023。有哪些文字曾让你感动？有哪部作品会成为永恒？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敬献，让我们在阅读、对谈、聆听中拥抱明天。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一直用开阔的心态拥抱世界。我们一起跟随领读人走进盛典的拥抱世界环节。
领读人居平，今天我领读的是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小友记》中的片段。妈妈白天就在小客厅的缝纫桌前度过，我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玩一只三条腿的绵羊，我还有一个驼背丑角木偶。那时候的我似乎想象力特别丰富，因为驼背小丑和绵羊为我扮演着无数奇怪剧情中的不同人物。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于宗先，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法国诗人钱拉德奈瓦尔的《火的女儿》中的一段。梦是一种第二生命，我不可能毫不颤抖地冲破这些把我们与不可视的世界分割开来的象牙的或兽角的门。睡眠的最初时分是死亡的形象，一种阴沉沉的麻木撅住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能够确定在什么样的精确时刻自我在另一种形式之下继续存在的使命。
我是文学中国的领读人萨尔纳，今天我为大家领读的是布宁诗文选《盲人》。我走着，呼吸着，看到，感觉到我负载着的生命，负载着生命的充实和快乐。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领会着，接受着我周围使我觉得可爱、愉悦、亲近的一切，唤起我心中爱的一切。因此，生命无疑就是爱，就是善。而减少爱，减少善，就是减少生命，也就是死亡。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李瑶，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自传《镜中瑕疵》片段。花园一边是凉亭，另外一边有一个小湖，宛若一面硕大无朋、荧光闪闪的镜子。湖面上浮萍点点，涟漪层层，我的身影在镜子一样的水面上起伏跳荡，阳光之下忽而潜入水底，忽而像绿色的海棚子在水面上轻轻颤动。我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何物，那些自以为熟悉我的人对他更是一无所知。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李远墨，今天我想给大家朗诵一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茨维塔耶娃诗选当中的《我想和您一起生活》。我想和您一起生活，在一座小城，那里有永恒的黄昏，有永恒的钟声。乡村的小旅店里，古老的钟表轻响， 像时间的水滴。傍晚，阁楼里时而传出长笛声。吹笛的人站在窗口，窗口有硕大的郁金香。或许您甚至没爱过我。房间中央是贴瓷砖的大火炉，每块瓷砖都是一幅画，玫瑰、心、舰船。唯一的窗户上是雪，雪，雪。您或许躺着，躺成我爱的模样，慵懒、漠然、无忧。时而刺耳的划着一根火柴，香烟忽明忽暗，烟灰像灰色的短柱，在烟头处久久颤抖。您甚至懒得掸掉烟灰，整支香烟飞进了炉火。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周周，我要为孩子们领读的绘本是《猜猜我有多爱你》。小栗色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他紧紧抓住大栗色兔子的长耳朵不放，他要大兔子好好听他说：“猜猜我有多爱你。”他说，大兔子说：“哦，这我可猜不出来。”这么多，小兔子说，他把手臂张开，开得不能再开了。大兔子的手臂要长很多。我爱你有这么多，他说。啊，这可真的很多，小兔子想。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小兔子说。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大兔子说。这可真高啊，小兔子想。我要是有这么长的手臂就好了。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它倒立起来，把脚撑在树干上。我爱你一直到我的脚趾头，它说。大兔子把小兔子抱了起来，甩过自己的头顶说，我爱你一直到你的脚趾头。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邓一光，今天我给大家领读的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大鱼被咬得残缺不全，圣地亚哥都不忍心再看上一眼。鱼被袭击的时候，他感觉就像自己受到袭击一般，好景不长啊，他心想，现在真希望这是一场梦，希望我根本没有钓上这条鱼，而是如果躺在床上勾着旧报纸上。不过攻击这条鱼的鲨鱼被我干掉了，他心里又想，他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尖齿鲨，天知道我可是见识过不少大鱼。但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圣地亚哥很肯定地对自己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节选，我们仿佛沿着岁月的长河游走于五大洲的文学原野，去拜访人类文明史上的文豪巨匠。世界文学丰富多彩，一部文学作品远超出他自身的时空，可以随时进入他文化中最核心的本质。一部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国家、社会、人文的背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打开眼界，阅读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我们打开认知的一种方式。 世界文学灿若星辰，也浩如烟海。我们到底该读什么，怎样读，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多重世界呢？接着来听主持人陈鲁豫、张泽群和北京大学教授、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意大利语文学译者、研究者文征，青年作家石一峰他们的对谈，一起听听他们对于拥抱世界是怎么说的。
那我们就先点题，大家谈一谈心目当中你们对于世界的定义，拥抱世界的定义是什么。
而且几位都有这个世界的语言背景，英语、意大利语，赵老师去过德国。
对，我在德国教过书。
教过书，那德语也是应该
就是会认一些。
对，
赵老师是多语种。
多语种，是这样。我们站在中国现代文学新文化的发祥地，我们以各种各样的语言状态和丰富的开放的心态去拥抱世界。哪位先讲？
就是
赵老师。
那行，我讲一讲吧。因为我这一辈子啊，就是如果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世界，就是比如说我工作的单位叫世界文学研究所，所以我承认已经是一个世界文学所的所长。达12年之久，然后呢我现在负责的这个单位呢叫世界传记中心。那么我现在要做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我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自己呢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我最近5年做的一个项目，就是我要去认识非洲。我为了去认识非洲呢，我就做了一个项目，我带了一个团队。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成果呢，就今年呢已经就这个月就出来了。看到没有，因为叫非洲领袖跨文化研究，尼勒尔传论。那么我们呢，这个呢就是刚刚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在，所以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那个地方去蹲点。你不是蹲一次就行的，你要5年之内不断的去蹲点，然后写一本书，然后呢这个答卷合格不合格呢，就请在座的4位老师们去裁定。
刚才赵老师这个一段讲话让我醍醐灌顶。对啊，我们老说世界，世界是和界，它有认知又没有边界。所以说今天赵老师这番话让我们打开了对世界认识的一把钥匙，怎么去认识世界。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要向光，实际光是我们这个宇宙它能够衡量时间和空间的唯一的东西啊。过去我们讲中国人宇宙洪荒，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本源，认识自然的本源。但是宇宙本身就是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我们的祖先他会是一种立体的空间的去认识自然万物的。哎呀，谢谢赵老师，您把这个世界今天这个点题点太好了。
其实西方这个概念最早产生这个概念的这个模糊认识，就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就是像这个明朝末年的，比如像利玛窦他们那些传教士来了之后，那么大家都说他们是西僧嘛，西方来的和尚嘛。那么这个西方，可是那个时候人们觉得西方是哪儿？西方是印度。所以认为他们是番僧，认为他们印度来的和尚，也弄不清什么宗教，都是他们从那儿来的。结果他们发现，一开始来了之后，他们还入乡随俗，随着和尚的这个穿着还有打扮还这么来。后来走着走着，他们说不对，我们是从那边来的，不是从那个西方来的。所以最早那个西方的模糊的这个认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一直有一个模糊的这个认识。
你看前几天我们中央台啊，纪录片频道播了一个片子，让我特别的感动。它是就讲这个鲨鱼海当中产生的两座城市，敦煌和威尼斯。
是，
哇，我想这种对话它已经是跨时空了。
是，
实际上它让我们这个世界更立体了。
对，
原来是两个孤单的城市，从沙漠当中诞生的，从海上中起来的，突然在今天我们把它凝结到一块儿，这又是一把钥匙。
是，
所以说作家怎么看世界，是一种门缝里的，还是从世界看到别人门缝里去？
我就说说我这个多少年前和现在对世界的一个感性认识吧。我就说说作家都是谈感性认识，我谈感性认识。我记得我小时候一提世界这个词，我想的就是外国。 外国，外国就是世界，是吧？那么中国以外的就是世界啊，就是就有这感觉。但是那时候我还想，我说那中国不在世界里边吗？啊，那现在我后来我这个大了之后，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中国越来越国际化，包括北京这个城市，我生活这城市越来越国际化，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就是世界中的一个点啊，这个地方就是世界里边。然后后来是根据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工作开始写小说了有关系。现在我再一想“世界”这个词，我的反应就不是外国了，不是那么巨大的地方了，就是我身边的环境。因为小说要处理的就是身边的具象的环境，最具体的身边的环境就是我小说要处理的世界，
刹那即世界。
哎，对，就是小世界，微观世界。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的岁数的增长，然后再加上我的这个工作的变化，工作给人带来的这个认识世界观的变化，也可能是哎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它的变化，来让我这个。世界的这个词汇，在我对于我而言，还是不停的变化，有时候巨大无比，有时候就这么点儿。
对。
昨日新闻重现。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
我们能够阅读世界的优秀文学，还需要感谢一群人，他们就是翻译家。如同已故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语言文字与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文字诸如英法德意等文字，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小，但中文和西方语言相差很远，是属于不同的语系。中英翻译相对于英法翻译要难非常多。嘉宾们都表示，翻译家是拥抱世界的桥梁之一。
听了以后最深的一个感受，就要特别感谢所有的翻译家。因为即便我们在座的不管谁的外语多好，你总是只会一门外语两门外语，但是世界的文学那么丰富，所以幸亏有那么多出色的翻译家，能够让我们在中国用优美的中文能够听到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我最深的感受。
翻译家其实挺伟大的，虽然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快，人工智能翻译也发展得很快，但是文学翻译说实话在未来的不管是5年10年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能够完全被所谓人工智能所取代。现在有一种声音经常说，说你们学外语的这些人，搞外语翻译这些人啊，就洗洗睡吧，就歇了改行吧，因为马上这个人工智能就要把你们碾压了，就像围棋一样，你们可能就失业了。我们说没关系，我们不害怕，只要文学活一天，我们就能是文学 N+1 的一天，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文学是有温度的，而机器是没有温度的。所以不管它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文学翻译可能会取代我们一部分工作，但是我们还要和文学家在一起，或者像刚才这些鲁豫老师说的这些汉学家这些翻译家们在一起一起工作，和文学家们一起写，他们写我们译，我们给他传播到世界。
说得太好了，文珍老师。那么刚才我觉得文珍老师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翻译。一般情况下就是翻译有几个水准的翻译，那么简单的讲呢，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就如果机器介入来的时候，那么简单讲就是机器翻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类型的翻译呢，我把它命名为叫艺术翻译，也就是文学翻译。那么这个艺术翻译呢，就是说这个部分呢机器是很难代替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翻译啊，它是我们认识社会或者说认识世界认识异域文化的桥梁和必须的工具，但是这个人呢，他作为我们的工具和拐杖的时候，他的态度和能力太重要了。
对啊，
对，其实刚才我们这个文学领读人里面，刚才我们有两个，就是像余中先先生和这个李敖先生，他们都说一说，不说著作等身，是译作等身。那么通过他们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就是翻译家实际上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桥梁。
嗯，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说拥抱世界，对吧？那么怎么拥抱世界？实际上拥抱世界的有好多桥梁，那么其中有一个桥梁呢，就是翻译，那么还有一个桥梁呢，就是你自己去学外语，那么还有一个桥梁呢，就通过旅行来认识世界。
所以我就要么万卷书，要么行万里路。
对，
哎，对对，
这个我就想起刚才你看赵老师说这番，然后想起93年我采访的这个萧乾先生，
对，
还有一本书叫《未带地图的旅人》，
是
他说走遍世界没有地图，可能又比有地图还强。因为首先你没有按照某种路线去行进，你是走出了一条路线之后才了解了那个环境和那种文化。你也是到他家采访，正好赶上文杰若先生当时在翻《尤利西斯》，他就说，哎呀，他说这个文先生可是干了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事，他说那《尤利西斯》那里边那种隐喻和文化深层的东西，他说他费尽心思要去领会呀、啊，当时我就看着，萧乾先生、文先生两位老人就在复兴门外，路北边那楼里边，三间小房，在干那么大的事儿。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年轻的翻译家，他们有那样的心境和定力，去完成那么艰巨的任务。
我们现在真是有特别敬业的。而且特别守业的这种翻译家，中国有，西方也有，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我举个例子哈，一说我想起来，意大利有一个老太太，有一个老的这个翻译家，一辈子翻译张爱玲。他翻译张爱玲翻译到什么程度？不只是文字，不只要求你文字传达文字背后的东西，甚至张爱玲文字能带给中国读者的声音感，他也想翻译出来。
张爱玲。
哎，他要把这种声音感，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他有一个说这个在这个日战时期的上海，然后呢特别孤寂，然后那个一个有轨电车沿着像那个水鳝鱼一样的那个轨道在往前走，然后呢他的那个有轨电车那个铃声叫叮铃铃铃的冷，叮铃铃铃的冷，他要把这个叮铃铃铃的冷三点水和两点水的感觉翻译成意大利语，把这个语言给你感觉给你翻译出来。
对，
这种敬业的人特别。
对，这个就是机器翻译所达不到的。
对，其实从读者角度，我们小的时候
是的
那种抑郁被世界所吸引的那个时候，
对，您是
通过什么小说还是？
我也是翻译家，我翻译过，
对，
我，
所以你要把这个身份给凸显出来。
伟大的作家都当过翻译家，鲁迅就当过翻译家，
都翻译过。鲁迅的这个全集中60%都是翻译。
对，
您是翻什么？
我只翻译过一本英文小说，他那个英文特别的不标准。是个苏格兰作家写的，叫《猜火车》Transporting 那个
电影吗？
他的小说原著
对
啊，那个我给他翻译成中文，当时那个出版社拿着那个版权之后，他就说找一个合适的人翻译中文，然后这个
怎么找到您的呢？
因为这个作家叫伊凡威尔士嘛，他在那个英文里边他是属于一个呢，他是这个苏格兰式英文拼写是跟咱们那个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另外一个他在这个英国作家里边属于可能是这个行文说话不太正经的，然后他想找一个中国写作的人行文
匹配的
不太正经的。
对，因为看电影里面他的表述就特别工整，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找这么一个就是说嘻嘻哈哈的中国的作家翻译一个嘻嘻哈哈的苏格兰作家。
而您读进去的时候能感受到他那种状态，你在语言上有没有障碍？
怎么说呢？刚开始读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就是拼写不一样。苏格兰式英语，它那个跟那个咱们原来最早受的那种
看不懂，念起来没准能
不一样啊、不一样，不太一样。
发音都很难听懂。
对，
苏格兰英语是一个，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像那个 Robert Ponce 对吧？彭斯的是吧？我们经常讲那个。每当年末的时候，
那个区别
对齐往昔时光是吧 ？Old Lang Syne， 那些 Auld Lang Syne 的那些
Auld Lang Syne
哎，对，都是苏格兰的那个。
对，那这个障碍怎么突破？
那就是看一段就看熟了就行，它就无非就是拼写方式嘛，就有区别。然后我当时我就跟那个我当时那个书的当时是重庆出版社的那个人说，我的翻译计划呢，我是用北京人的俚语对应这个翻。啊，比如说他这个里边经常说这个某个人称代词，我们说我们北京人经常有一个人称代词，我们这么样
的，就那个 why 是吧？
啊，对。
我想起来，我做过一次翻译，09年我们搞这个舞蹈大赛，有一场是街舞专场，
嗯，
来了一群北京孩子，跳街舞，
嗯，
而且穿的是很北京特色的服装，
对，
他们那个舞队的名字，叫 Dragon Style，
对。
我当时我就灵机一动，我说您得叫北京话，您叫这英语干嘛呢？
对，
您就叫龙范儿不行吗？
对，
这样。我这个翻译还行吧？
对，
对，这基本上就是我这个翻译，基本上就是这个翻译，
就是找到这个范儿。
对，所以现在那个有时候我还很好奇，多少翻译完这个小说多少年，有时候我还看一看，我说这个小说它这个中国的这个爱好者还挺多的，因为那个电影比较有名。
对，
后来我就看看大家喜欢不喜欢这个翻译。
对，
哎，我发现还行。我说90%的人还认为这个翻译风格是认可的。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推出的新年特别节目《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回望2022，文学对你依然重要吗？展望2023，你又想和文学建立怎样的连接？今夜让我们拥抱文学，听百位名人领读经典，在声音的文学盛宴中感受语言的力量，享受文学的美好。
红日升在东方，西大道满霞光，我何惧心上与你欢，乘一弯雪流淌，南从党祖共享，心里起了脊梁，不过万九一人外，千年不灭的
堂前只羡一笑，日与月悠长，花大地只花一隅，山与河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为炎黄心坦荡，一生到四方，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曾大花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花香绽锋芒，道路在盛放，
我何惧心上与你欢，乘一弯雪流淌，来从当初共享，心里起了凄凉，不过万九一人外，千年不灭的
绽锋芒，道路在前方。红日一升在东方，西大道暖霞光。我和谐心声与你欢，春雨满是流淌。南风荡拂风翔，情侣偕老情凉。
北京时间4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也永驻，岁月匆匆也可凝练成诗，化作2022，迎来2023。有哪些文字曾让你感动？有哪部作品会成为永恒？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敬献。让我们在阅读、对谈、聆听中拥抱明天。
欢迎您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见证地北大红楼，举办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那么今天晚上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为您剪辑播出这场文学跨年盛典的精彩片段。2023，让我们拥抱文学，听百位名人领读经典，在声音的文学盛宴中感受语言的力量，享受文学的美好，共同进入新的一年。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的领读人张磊，我领读的作品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那首著名的诗歌《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他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
隐藏着脸庞。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张丽，我今天领读的作品是《持微火者》。每次阅读都是寻找，每次阅读都是跋涉，每次阅读都是辨认。漫长旅途，如果运气够好，会遇到同路人的，那就有如荒原游荡后的久别重逢。当我们终于照见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久远而熟悉的言语，触到频率相近的心跳，真是再开心不过的事。也许就是一秒一瞬，但已足够。它瞬间便可照亮我们的生活，它使我们在这凡俗麻木的人生途中突然醒来，原来这些文本里潜藏着不安稳的心。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蔡崇达，我为大家领读的是诗人阿敏亥的诗《我父母的迁徙》。我父母的迁徙尚未在我身体里平静，我的血液继续撼动着身体，尽管迁徙之后它曾慢慢平息。我父母的迁徙尚未在我身体里平静，风继续吹过石头，大地忘记了行者的脚步。可怖的命运，午夜之后谈话的残音，一个成就，一次撤退，夜晚记得而白天忘记。我曾长久的凝视浩瀚的沙漠的眼睛已经稍稍平静，从来无人完全解释清楚疼痛和重量的法则。即使此时我的心以其日常的爱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我父母在迁徙，我永远是站在十字路口的孤儿。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宁一京，今天我领读的是高尔基的《在人间》，让我们共同在文学的世界当中相信未来，拥抱希望。四周一切沉沉欲睡，万籁无声，一切都好像在不乐意似的摇动，但不是由于对生命的热爱，而是由于一种苦闷的必然性，无可奈何的在动。真想给整个大地，给自己机翼猛长，使万物连同我自己在内，一切像欢腾的旋风一样旋转下来，像相爱的恋人们的欢歌漫舞一样旋转起来，沉浸在新开拓出的美好、生机勃勃、诚实正直的生活之中。我想我必须把自己改变一下，要不然我便会毁灭。在那种阴郁的秋天，那种不但见不到太阳，甚至感觉不到太阳，连太阳都忘记了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机会徘徊在森林中，迷失了道路，走到没有人境的地方。我已倦于寻找，但仍咬紧着牙齿，顺着茂泉枯枝沼泽的滑溜的草墩向前直跑。终有一天会走出一条路的，我就决定照这样干。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老腾，我今天领读的作品是我的长篇小说《北地》，这是一部向北大荒第一代开发建设者致敬的长篇小说。你这张稿件中的照片好啊，好就好在炊烟上，有炊烟就有人气，有炊烟就象征着生生不息。我们开发建设北地，吃了那么多苦，流了那么多汗，不就是为了村村有炊烟吗？炊烟在，北地就在呼吸啊，北地的魂儿就没丢。北地了不起啊， 嫌弃和遗忘北地是不公平的，北地宁可毫光用尽，也要赡养年轻的共和国，这是长子担当啊。是啊，炊烟是人间烟火的标志，任多秋说，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炊烟的村庄会多么可怕。老爷子指着照片中的炊烟说，我说的北地之魂呐，就在这炊烟里。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刘健，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借以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诗集吉檀迦利》第35首，远离恐怖心，脚手促成表，汇力无尽藏，体性变民谣，语发真理源，奉币复完好，清流经寒气，而不迷中道，行劫去永旷，行经自临朝，气灵自在天，使我长脚脚。后来吉檀迦利的中文译本也有出现，其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冰心译本最为经典，也最为流行。那么我现在读一下冰心的这个译本。在那里心灵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没有被狭小的加过的墙割成片段，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机器的荒漠之中，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这是一首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诗，表现了诗人对一个理想世界的无限向往。谢谢。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都亮，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给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我是文学中国的领读人陆天明，今天我给大家领读的作品是我自己的小说《幸存者》。幸存者的含义很多，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和共和国几代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要把我们的中国变得更好。这个愿望也可以说是近百年来先烈和先贤们共同的愿望，站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纪念塔前，站在全国各地先烈先贤们的墓碑前，我们都是幸存者。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迪安，我今天领读的作品是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暗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嗓子不舒服，来颗金嗓子。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昨日新闻重现。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活动是通过线上加线下、连线加直播的方式进行的。整个活动里不仅有百位名人共同参与与迎新领读，还有现场嘉宾访谈和线上连线采访的环节。盛典的前三个部分，我们在往昔的日子里朝花夕拾，在当下的生活中热爱生命，用开阔的心态拥抱世界。到了第四部分，我们以执着的信念去相信未来。虽然未来也许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对未来，对已经开始的这新的一年，从来没有这么的期盼过。那么作家们还有众多的文学爱好者们对未来的期盼都是怎样的呢？在这个时段，现场对谈的嘉宾包括著名作家迪安、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李耳、著名作家、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东西、著名作家、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邵丽，还有著名作家阿乙。
因为舒婷特别讲到，所有的现在都在孕育未来，所有的未来都来自于他的昨天。就现在、昨天再到未来的话，实际这里边有很多线是让我们断不得的。那么为什么要给现在和未来有人为的时间的节点？它的意义，从文学到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那不如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来谈。
太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它有很多的历史，但是当年你看像照片1918年到1923年，那这里就代表中国的未来，那个时候代表中国的未来。那我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位北大人来聊一聊，就是你先聊聊你进入红楼的感受。我也是第一次来，你也是第一次来，你的感受作为北大人的
老师先说。我是
老师先说，
就是关于这个红楼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是搞文学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红楼情节。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刚工作的时候给我分到红楼住去住，我当时很兴奋，但事实上这个兴奋是一个虚假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住的那个红楼呢叫红四楼，北大红四楼。
你以为
红四楼？对，红四楼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北大的未名湖边上，红一楼、红二楼、红三楼、红四楼，叫德才军备备斋，我分在一个。但是那个地方呢，风景就外在的风景像天堂，内部呢那个房间很小
很小，
所以那个是给我，就是在其实那个呢不是真正的北大红楼，但是我们就叫它红楼。我说的这个红楼呢，我以前呢80年代呢老从这边经过，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红楼旁边呢有一个书店，我每次来都要去那个书店。
读者服务部。
但是呢我也是跟你们在座的各位一样，第一次进到里面红楼里面来。所以我讲了这么一大串呢，就是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点，我对红楼呢就是我说每一个从事文学的人，特别是搞现代文学的人，都有一个红楼情节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研究的那个基地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人，特别是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史上两个特别重要的可以改变中国文化，当时说改变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我们说未来嘛，未来走向的就是两个重要的事件。那么一个呢就是魏晋时期的佛教的引入，就外来文化的引入，还有五四时期的就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文化的回应，这个就当时奠定了中国的未来。所以这个红楼表面上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但是它更多的告诉我们它是一个走向未来的一个基地，
嗯，
一个教育基地，
走向未来基地，说得特别好，
特别好。
那徐一峰老师，
我觉得就是这个环节的主题叫
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
叫相信未来。我觉得又在北大红楼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人吧，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特别好的这个思想状态，就是他们真的是永远在相信未来。就是比如说当年就是五四运动这些，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师兄们
大师兄
啊，对，大师兄们，一百年前的师兄们，他们会走出这个学校，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其实是相信未来，他其实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他就是在相信着未来。像我们这个相信未来的这个诗，他这个题目是从那首
诗指郭鲁生
的，对，郭鲁生这首著名的诗歌来。我觉得那个也是应该说是在中国人比较困难比较艰难的这么一个时刻，他能够选择相信未来，相信未来。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心，
对，
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自己要承受的那个。
对，
说他们是经历着很多的艰难困苦的，这是让我有感触和感动的地方。
你想想这个教室，这是当年北大红楼最大的一间教室，然后旁边还有小的教室，我特别感慨，就摆了两排凳子。
我的爷爷就是在这里上学。
哇，
在
30年代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可能要比两个北大人感受更深刻。
是，
第一，我的爷爷在这里读过了大学，
这是你现在的起点的
一个起点和终点，一个和未来的一个连接。第二，我的家和中学、小学都在附近。而且北大红楼的前身原来是文物出版社，
对，
文物出版社是我每天放学必来的地方，因为它有个读者服务部，我从那个读者服务部的一个普通的读者读到了卖书的，因为我可以帮助，当时还小啊，当时你应该是初中，可以帮助当时的售货员卖书，当时是不是开价售书，帮他们卖书，帮他们介绍字帖，帮他们介绍这些这个书画的或者是这些考古的东西，帮读者介绍。
所以
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
对于我来讲
是完全是我的未来和历史的一个桥梁和连接点，
所以
甚至不是一代人。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是有一个词儿叫报童，是吧？所以文老师是一个小书童，所以过去的小书童成了未来的大教授。
是，而且不只是这个红楼，这个红楼这个地方应该我觉得是北京最美的一条街，是最有文化的一个中心。那么我们这条五四大街原来就叫沙滩，原来曾经也叫过汉花园，你从那边的中国美术馆，
对，
然后旁边的三联书店，然后美术馆对面的百花的那个美术用品这个服务，然后旁边还有
往东走
的五四书店，
往东走
以前是人民出版社，然后还有
那个人民出版那个书店，以前在那个胡同，
离我们故宫也就不到一公里。
故宫、景山、北海、
文津街，
原来
对
这个图书馆，
对，
哎，
所以
啊，国图，
所以这个地方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
文化的起点。
对，
那跟几位老师一聊天，你内心会有种很安然、很淡定的感觉。但是就这个时代这个时刻，人们其实内心还是某种焦虑的。
对，所以我就想接着说的，就是刚才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看相信未来，相信未来，你想我一百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大师兄们相信的未来，我们就是他们
也有个别的大师姐
啊，对，还有大师姐大师兄，但是我们都统称为师兄师姐。对，他相信的未来是什么？其实我们的状态就是他们的未来。
是，
对。那么我们再去相信我们的未来，我们又为我们的未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出相信未来，但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个维度上，每一代人都是有责任的。
就是时间的流线当中，我们为什么赋予它昨天、今天和未来？
对对。
其实某种程度，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来。
上二楼的时候，上那个楼梯，我特别的崇敬。
对。
我觉得我们在踩着前人的脚印，在一步一步的攀登。那他们曾经在这个殿堂里边，已经绽放了他们思想的光辉。那北大的红楼它是有多重的意义的， 三位嘉宾也讲了跟北大的血缘的亲缘情缘。
对，
我特别惭愧，我不敢说我跟北大有什么样的过往，但是确实跟北大结过缘。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北大清华和各种各样的名校。
对，
那也开始关注北大，想象哎呀威明湖畔博雅塔那样的情景我能不能进入。但是在95年的时候，北大社会学系招研究生班，第一班研究生班我就考进去了。95年96年我读的如获至宝，也在北大的食堂，就是现在的百年讲堂那个
对对，我都没吃
过，也在长阳三角地北大特殊的文化。
对，是。
但是一年之后我去拍了一个纪录片要走过青春。那走过青春，我们第二集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就是郭路生。我们的开场是在北京火车站，那他在1968年的12月28号还是29号告别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写下了这里是 4.08
分的北京。
然后他就到了山西。那他去山西之前，但是郭路生的一首《相信未来》给了当时代多少同龄人，甚至后几代人吃了定心丸。相信未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期许和自勉，它是一种你热爱生命的一种选择。
在刚刚这一段相信未来主题的对谈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对谈嘉宾北京大学教授、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意大利语文学译者研究者文征，还有青年作家石一峰，还有两位主持人陈鲁豫、张泽群，他们的对谈。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相信未来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无数有志之士的坚守和努力。实践呢已经充分的证明，中国的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的青年是有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中国的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年轻充满朝气，青春孕育希望。
实际上刚才那个哲勋讲得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特殊性，然后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北大的创造未来的一个传统，就北大这个红楼是有创造未来的传统的。那么其中这个传统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能够很好的继承下来。这个传统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北大不是北大的北大，北大是全国的北大。我讲这个话我要给你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我的导师今年是92岁，马上就是下个月就是92岁了。他1931年出生的，但他的父亲从贵州到北京来，他不是北大的学生，他是北大的旁听生。就像这样的北大的旁听生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北大为什么是有生命的，是活泼的，是充满朝气的，是青春的，是未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北大不是北大的北大，
是
全国的北大。所以最后一句话呢，就是跟相信未来有关系的，就是一个创造未来的地方才能够永远载入史册。
在北大他教会我看世界的方法，也让我更加相信未来。那在96年深秋的时候，我就在离安定医院不远的一个医院叫北京第六附属医院我去采访了郭路生。那郭路生当时就在一楼东头的一个房间里边，我们跟他聊，他讲了他小的时候幼儿园就开始用诗一样的语言说话，给阿姨三八节快乐他还记得。那当然我们也聊到了这里是 4.08 倍的北京，更聊到了相信未来。最后我说你再给我们念一首你最新的诗吧，那个诗叫什么在片子里有，但是现在我忘了。我就记得他最后一句话，我们本来在现场录了一遍，最后我让摄像站在对面的楼上用长焦去吊他站在窗口，深秋他打开了窗户，他在讲，他说风中传来了奶奶的叮嘱，孩子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就是你最后的归宿。
但是那一刹那，他的眼中还有光，最后哪怕他是面目已经憔悴，但是他眼中还有光，他就那么面对着夕阳。他说今天在北大，我们感受了前人的余温，我们用文学的力量给我们心中再次点燃希望之光。就郭鲁生这个诗人，他在20岁之当时写下的《相信未来》，不仅鼓舞着他，鼓舞着他的同龄人，也鼓舞着我们现代。那我们还有什么力量不足以去战胜各种各样的磨难，哪怕是威胁我们生命的死亡？
昨日新闻重现，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岁月匆匆，也可凝练成诗。跨过2022，迎来2023，有哪些文字曾让你感动？有哪部作品会成为永恒？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敬献。让我们在阅读、对谈、聆听中拥抱明天。
对于作家们来说啊，最好的新年计划啊，就是在文学创作上继续精进。最幸福的收获呢，就是一年来对文学理解的提升。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们国家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那么作家们都有着怎样的新年创作计划呢？我们来听一听。
我想问问文征老师，您新年的计划，无论是关于学术的还是生活上的计划。
新年的计划，其实我是一个最不爱定计划的人，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一种素质吧，就是计划我不会改变，计划以外的东西我是超级抗压，而且就像压橙子汁儿一样，不管是多少的橙子，多少的什么，都可以压在一起，只要是我喜欢的工作。
赵老师，老师再讲讲新年的期许。
对，
我的期许就是继续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石头，早上起来就是泡上茶就开始写作啊，一天到然后写一点东西，这一天才觉得踏实。但是我觉得西西弗斯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假如西西弗斯在推石头的时候他是哭天喊地特别痛苦极其抑郁的话，那么这个西西弗斯的石头吧，没有意思。西西弗斯每次把石头往山上推的时候，都是兴高采烈，都是载歌载舞，都是相信未来。我想我尽量每天去推这个石头，但是推的载歌载舞，推的相信未来。
好，我就用半分钟的时间，把我这个未来要做的事儿，我现在呢，大概我要写一本关于北大校长的传记，我希望呢。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很久了，把它干完。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就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就当着凄凄惨惨戚戚的那个校长，就是严复的传记。而且严复呢，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
是的。
今天我看到了八个字，就八个字，这八个字特别直接。其实这八个字叫“凡事过往皆为序章”，都是未来序章，过往都是序章。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 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
关于未来的对谈呢，或许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会意识到哈，提到未来都是有所期许的。不仅如此呢，未来其实包含了更多的感动，对生命的体验过程，或许这些正是文学创作的价值所在。
那我们接着聊我们心中的未来。
对，还是很感动的。
对，
有一种精神，那这种精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老先生，也有一代一代的先生，更有后生。所以说北大，他赵老师说了，不是北大人的北大。那我们今天选了这么一个文化地标，也想起了很多我曾经接触过的北大的老先生。2008年的时候，就在奥运会大概开幕的两三天前，是季羡林先生的生日。老爷子那天坐着轮椅来了一个朋友的聚会，他居然坐了4个小时，非常的健谈，非常的开心。当然有文学的陪伴就更加的丰满，让我们去丰满我们的触觉，去满足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收获。那这样让我们有了更多的生命体验的话，我们会更自信的去相信我们自己，也相信未来。
我就在感慨，新的一年我还是觉得我们在文学当中什么都有，有歌舞，有热闹，有你刚才说我们不具备那个热闹，其实都有的，文字当中什么都有。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他的作品。哪些优秀作品曾经给我们滋养，哪些文字曾深深地影响过我们，还是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领读啊，来静静的感受。
这文学中国的领读人王蒙，我现在要读的诗是《青春万岁》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好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康震。今天我要为大家领读的内容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不久的一本书，康震古诗词81课。在这本书当中，我有一段对李白的诗《望庐山瀑布》的解读。望庐山瀑布其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多少年之后啊，苏轼也登上了庐山，他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本书中，我是这样评论两位诗人的庐山诗的。同样写庐山，李白的诗让我们激动，苏轼的诗让我们思考。唐诗注重写感情，所谓重情志；宋诗注重讲道理，所谓重理趣。这是唐人与宋人性情的不同，也是唐朝和宋朝气质的不同。其实天下的诗无非是唐诗与宋诗两种，天下的性情也无非情感与理智两种。李白和苏轼在庐山上为我们演绎了唐诗与宋诗的独特美感以及人生性情的不同境界。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的领读人阿来。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我的散文《哈尔滨防雪季》中的一段。我的目的不是喧闹复杂的城市，而是静谧广大的原野。南方冬天晦暗的雨雾中，田野已经很疲惫了，但仍然要生长粮食，生长蔬菜，生长鲜花，而不得休息。但在东北大地上，田野盖上洁净的雪被，静静的休息。我喜欢这种安静的休息，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渴望这样安静而且洁净的休息。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葛亮，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燕食记》。武举默默地放下手中的碗走过去，他静默地支起师傅的手，荣师傅退后闪躲一下，却又由他。武举在师傅腕肘轻轻按摩，以往天寒湿冷，师傅手痛，是武举为他揉，如今这只手筋络密布，苍硬如求知。师傅胖了，唯独手却干枯粗粝了，被时间熬干的。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彭宇亮，今天我给大家领读的是我的散文《绿草开花》，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的《小先生》。绿草这东西怕旱又怕涝，所以它每天都得在午后去给那些长着招风耳的绿草们浇水。我有时去校外，也会遇见他在给自家垛上的芋头浇水。他浇水的勺柄很长，他把长大的勺柄倚在体上，然后再用力去仰了起来，飞到了招风耳的芋头叶上，芋头叶躲了一下，水就浇到了芋头根上了。应该说浇芋头是件很吃力的一件事。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张天翼，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永不停航的船》，聂鲁达。长久以来，一些无形的航海家驾着我，通过奇妙的大气，在陌生的大海上乘风破浪，深邃的空间任凭我永不停息地遨游其中。我的龙骨已把一大块闪亮飘动的冰山撞碎，因为它妄图用那尘封的躯体挡住航道。后来我航行在茫茫的云海里，那云海在另一些比地球更加明亮的天体间扩展开来，然后我在白皑皑的海上，在红彤彤的海上航行。这些大海用它们的色彩和云雾涂染着我的船身。
大家好，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胡勇，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橡树一样自由的片段。这是我给我的孩子们写的家书，这周读完绿山墙的安妮， 爸爸，请你们仨各自说说印象深刻的是什么。默默说，安妮一会儿想当海鸥，一会儿想当蜜蜂，马瑞拉笑她是个三心二意的女孩，可她没准就是白日梦多呢。她说，我的内心里存在许多不同的安妮，所以有人夸她，说她像彩虹一样，有好多不同的色彩，每一种色彩出现都是最美丽的。我喜欢她的出场，宁愿坐在候车室外，因为那儿有更多想象的空间。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是《老人与海》中老渔夫圣地亚哥在得到了那条遭到鲨鱼无数次攻击的大鱼之后发布的人生宣言。然而当老渔夫看着他好不容易得到的那条大鱼的时候，突然喃喃自问，到底是我逮着了他，还是他逮着了我呢？这是一种人生的普遍的困惑，那就是到底是命运掌控了我们，还是我们能够掌控命运呢？这样的困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亘古的诘问，人生奋斗的意义何在呢？最后老渔夫只剩下一副大鱼的骨架了，尽管他一无所获，但是他不但坦然地睡着了，而且还做了个梦，他梦见了儿时看到了那头狮子。或许他的这个梦就是对那个亘古诘问的回答，真正的英雄的心中有一颗勇敢倔强的心。这就是《老人与海》成为世界名著的原因，也是我们热爱阅读文学经典的原因，当然也是我们至今仍旧乐观勇敢活着的原因。
昨日新闻重现，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之声朝花夕拾新年特别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
作家张悦然曾经在他主编的一本书里邀请20位作家对未来的文学进行预言，非常有意思。比如作家班宇预言2065年文学将进入智能定制模式，足不出户即可下一单文学作品以供阅读。作家葛亮预言2088年会出现一种新的语言，整合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语法，进而改变文学的书写形态。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定位。站在2022和2023的交接点，置身跨年盛典的现场，作家们对未来又有着怎样的憧憬呢？
刚才我们一边在听各位老师领读的同时，偶尔也在下面开小会，然后我就跟赵老师讲到，我说当时看关于西南联大的一些书纪录片的时候，有个当时北大留在北平负责善后的当时北大的教务处长郑天庭老师的故事特别让我感动，然后赵老师说他有一段故事，有关的故事要讲。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老一代的学者啊，就是他们的风范，因为我们既然在这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那我知道今天徐一峰老师也准备了有一段文字
对，
要跟我们分享。
对，来读一段。
读这个老舍的散文里边的《北京的春节》啊，三个原因，一个是我喜欢老舍，还有一个原因快过年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老说这个2022年难呀，我们期望着新年好，新的一年好啊，这个好是怎么好？就是我们希望过正常的日子，正常的日子快点来吧。那么老舍写的这个春节，就是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最正常的过春节的日子。我觉得我们来读一下它，可能对现在的心里也是能一暖吧。我就读一下，读一段啊。北京的春节，老舍。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四罐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各种的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产展览会。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的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儿，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给我说饿了给我说饿了有什么感受要分享吗？听到
正是这个时刻呀。
我们家真的泡腊八蒜了。
泡腊八蒜啊。
必须要泡腊八蒜。
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你。过了腊八就是你。
吃饺子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对，我们说了那么多宏大的主题，也讲了很多让我们感动的文学的故事，还有很多灿烂的巨擘。那实际上最后回来还是归结到我们的生活。
其实这一切是为了生活。
对。
生活是最重要的，是根本。我觉得有始有终，开场的领读是我，那我觉得张泽群老师
不敢
给我们带来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个不敢，这个也是我们编辑组的他们一个职能分配吧。作为女主持人开始领读，那最后我们总是要在我们最后这个主题相信未来当中，我们点出刚才我们已经多次谈到的郭鲁生在1968年写下的这首诗。那我们请几位老师，我们一起来。
好的，
好，我们一起来。
相信未来，食指。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向了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了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三位老师。
对，
也谢谢我们线上各位领读员，也要谢谢线上各位的读者朋友。然后今晚文学的力量，文学的温暖，带给我们前行的勇气，就是我们今晚会送给所有的领读员一份小小的礼物。这份礼物呢，就是领读员的一个证书礼盒，上面能够看到一个小小的蜡烛，这个蜡烛的光芒就代表文学的微光。你想，这光束是微弱的，但是那么多的微光聚集在一起，它就是文字的力量，就是文学之美的力量。那在这样的寒冬，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小小的火苗，把它聚在一起，我们能够从中真的凝聚起前行的力量。所以这是今天晚上文学带给我们最新的感受，也特别能够谢谢在座的几位嘉宾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样难忘的时刻。
我特别期待那个证书，让我想起来我在很多节目当中会珍存一些稿件，也会珍存一些证件，但是特别珍存了一封信，那是2003年4月20几号，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厅来不带观众的录制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节目。那封参加节目的感谢信我一直珍存，如果我今天我能再珍存一份文学领读的证书，那让我们证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仅经历过磨难，我们也显示过力量，我们感谢了过往，我们也相信了未来。那今天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感谢所有的朋友，在此时此刻，我们要由衷的感谢所有的作者，感谢所有的读者，
感谢所有的翻译家，所有的编辑、
译者、
感谢大家，感谢自己，
感谢，
让我们向往春节。我们又开始一个崭新的春天。
好，谢谢大家，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朝花夕拾。
朋友们，2022已经过去，文学对我们的意义不言而喻。展望2023，相信此刻的您，或许也埋下了一颗小小的文学的种子。今夜我们听到了百位名人领读经典，在声音的文学盛宴中感受到了语言的力量，拥抱了文学的美好，更享受文学给我们的滋养。这次节目监制郭靖、白中华，编辑陈明、程穗儿、王鑫，导播王鑫，我是苏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5点整，
这是清晨的声音。